好，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同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到第5节。If you have a Bible, you may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 to 5. 好，请弟兄姊妹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章，对不起，第七章1到第5节。If you have a Bible, you may turn on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 to 5。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我们教会刚刚完成了主导文系列的释经的讲道，那我想我们需要稍微简单的回顾整个耶稣在登山宝训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五章、第六章，以及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七章。我想我们可能有时候慢慢怕弟兄姊妹可能突然会忘记，哎，我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那简单来看，首先在第五章，如果我们有熟悉的话，如果你还记得第五章，耶稣开始讨论到作为基督的门徒应该有的性情、品格，然后耶稣教导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世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同的情况，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可能会出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紧接着在第六章，那耶稣开始教导我们，或者耶稣开始提醒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就包括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怎么样行善，怎么样进食等等，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你跟我今天怎么样，作为耶稣的门徒去跟天父建立这样一种生命上的连结。那来到第七章，耶稣开始谈到，耶稣开始谈到。作为基督徒，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开始的起点，就是耶稣今天在第七章1到5节所说的“不要论断”，不要论断。所以，这个是耶稣谈论基督徒跟他人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的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erspective。怎么样去跟别人建立关系？怎么样去跟别人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怎么样去面对，甚至面对？将来的审判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开始的一个点，讲到不要论断。那么，当我们讲到不要论断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让人容易误解的概念。因为提到论断，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但是通常作为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些错误的观念，包括比如说不能够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指指点点，你不能够对别人的方式进行品头论足，你不能对别人的道德选择进行干涉，甚至你也不能够对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教义提出批评，甚至不能够对一些不公义的行为进行判断等等。耶稣当我们讲到不要论断的时候，似乎我们会想到这些的内容，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则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容易被错用和误用的经文之一。那据统计呢，大概在如果你去翻一些圣经软件的统计的资料。在5年前，大概在10年前左右，所有全世界的人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就是神爱世人可是，在10年后呢，这个统计数据稍微会开始有一些的变化，你会发现，人们最喜欢的经文开始变成《约翰福音》的第7章第1节，好像这段经文可以用在任何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批评，或者你听到有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最喜欢被引用的经文就是《不要论断》。那我们错误的以为耶稣在这里面的教导是要我们弃绝所有的判断，我们错误的以为耶稣在这里面是让我们今天扮演一个老好人的角色，对身边一些错误的教义、堕落的道德、不公义的事情进行闭口不言。那这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呢？我想当然不是。所以首先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来看到底耶稣这里面所说的论断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judge mean？到底耶稣在这里面要讲的这个论断的意思是什么？ 提到论断的时候，你会想到批评一个人的衣着吗？批评一个人的品味，谈论一个人的相貌，嘲笑他的家人等等等等。那我们在这里面要讲，耶稣要讲的这个论断的意思，就是它意味着一种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一个人，批评他或者谴责他，而这种批评跟谴责是没有爱的关怀。那这种态度刚好跟耶稣在6章12节的教导是恰恰相反的。耶稣教导我们要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但是当你要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缺乏了这种怜悯和饶恕的心，所以这里面被称作论断。所以论断的关键点在于，弟兄姊妹，耶稣这里面所说的论断的关键是没有爱。它并不在于你谈了什么，并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并不在于你判断了什么。它所出发点跟态度，并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爱对方，也不是出于爱他人。那判断，或者我们说常常 judge 这个词的另外一个意思，包括训诫，就是教导、劝勉。它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态度，它是一种谦卑的态度。他的意思是说，我爱你，所以呢，我很想帮助你。因为很可能明天你也需要帮助我，你也需要纠正我，在我的错误上。这是一个没有优越感、没有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的一种欲望在背后。那这里面的论断，跟耶稣在这第5章的第5节所说的第五福，跟主导文的第五句赦免我们的罪，刚好是恰恰相反的一种态度。如果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那么论断人的人呢怎么样？就是缺乏怜悯，缺乏饶恕。所以简单来说，弟兄姊妹，到底耶稣这里面所说的论断是什么呢？论断就是没有爱的指责，是缺乏怜悯的批评，以及毫无谦卑的随意的定罪，这个叫做论断。论断的意思是，不是没有指责，不是没有批评，不是不能够判断对错。只是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你的指责是没有爱的，你的批评是没有怜悯的，以及你的定罪是怎么样呢？是没有谦卑的。所以这里面是耶稣所说的论断的意思。所以它的本质是一种因为我们的自身的骄傲所产生的偏见、跟优越感，以及对别人的不理解和刁难。论断是一种出于彰显自我优越感而产生的对别人的无端的指责，而这些偏见、这些的指责，在很多情况下常常可能是跟事实不符的，甚至是跟真理无关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24节说：“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所以，很清楚的是告诉我们，判断的依据、判断的出发点，是决定了你跟我今天是做正确的、符合上帝心意的判断，还是上帝所弃绝的论断。最核心的标准，不在于你跟我是不是指出了别人的错误，是不是指出了别人的缺乏，而是你跟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是按照神所定的公平，还是按照这个外貌？不是指你的外表看起来，OK？是指表面的一些事情。你是按照表面的现象判断呢，还是你跟我今天按照上帝的公平去判断？这个是确定你跟我是不是论断人的最核心的标准？我是凭借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件事，还是我是按照神的公义和真理？这个是我们今天来讨论论断的最核心的部分。前面我们说是态度，首先是态度，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有没有谦卑？如果没有，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就是论断。那同时，当你去做判断的时候，当你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出发点跟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自己的经验、喜好、观点，还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的真理？所以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你可能你跟我，有可能是按照神的真意、神的公平、神的正义、神的真理去判断，但是依然可能缺乏爱心、缺乏怜悯、缺乏谦卑。那么同时，你有可能你跟我也有可能有谦卑、有怜悯，但是判断的标准却没有什么呢？却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 我判断你仅仅只是因为我有谦卑和怜悯，因为你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所以你做的事情就可以是对的，就可以是被容易能够被接纳的。这个叫做只有什么呢？只有态度，但是没有标准。这个也有可能是论断呢。所以这个是今天耶稣所讲的论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首先是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谦卑，没有谦卑，同时是没有圣经的真理以及上帝的公平在背后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这个叫做论断。那么也简单的稍微解释，那么论断不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你跟我错误的理解什么是论断呢？当然是有可能。那么首先，论断它不是指法庭的审判或者是劝诫，就是发生在家里也好，发生在教会也好，也不是指辨别或者错误对错，都是不可以的。并不是说论断就是不能够辨别对错，那很明显，在圣经当中，你跟我看到，无论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还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或者是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等等，在这许多的经文当中，你跟我都可以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是耶稣也好，或者是使徒也好，从来没有让一个基督徒失去判断力。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那么，同样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说：“弟兄们呐，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简单来说，不要论断，绝对不是让你跟我今天失去基本的判断的能力跟责任。你跟我今天依然有判断的责任跟能力，包括辨别自己的罪，包括辨别可能出现在教会里面的罪，甚至包括辨别出于怎么样假先知的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上帝让我们去怎么样依然存留的、依然赤手的基本的关于判断的能力跟责任。所以耶稣教导说，不要论断，绝对不是让我们对罪置之不理，或者对我们身边的不公义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不闻不问，不是让我们对对错啊，对那些错误的、偏离圣经的教导的、虚假的教育怎么样呢？置之不理，这些都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今天特别喜欢不要论断的教导。可能你不是基督徒，你听到说不要论断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的文化其实很不喜欢判断，很不喜欢论断，啊！但是很多基督徒常常也会掉入到这样的陷阱里面。耶稣绝对不是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或者在任何时候对他人的举止行为都不要做出任何负面的评价。很多人理解不要论断，就是我们的文化对不要论断的理解，就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对别人的举止行为做出任何负面的评价。这是我们的文化对不要论断的定义，每个人都很喜欢。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互相不要论断的世界当中，right？I just do whatever I think is right。我只是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有权利评价我，没有人可以说我的对或者错。这不是耶稣对不要论断的定义，这是我们的文化对不要论断的定义。因为很明显，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后半部分，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紧接着，耶稣会谈论到一件事情。耶稣甚至开始教导他的门徒要分辨真假的先知，要分辨树跟果子。所以，不要论断不代表不需要分辨和判断。你跟我今天依然有责任、有能力去辨别真假、对错、美丑、善恶。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依然存有的权利。那么，同时也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够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面对的另外的一大挑战跟试探，就是好像不要论断的意思就是，你只有在你自己已经完全完美的时候，你才可以指出别人的错误，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判断别人的权利。所以是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看见自己眼中有刺，却不想，哦，为什么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但是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你要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看清别人的刺。好像耶稣这里面的意思，是不是告诉我，你跟我 只有当我们自己开始变得完全，我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完全没有过错的时候，我才可以去指责别人呢？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耶稣这里面所说的"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必须做到完美，我必须做得很好，我必须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才有权利去指责别人呢？当然不是的。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梁木"跟"刺"，其实含义是要告诫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和优越感去论断别人。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是我们的态度，一种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有没有谦卑的态度。所以这里面的"梁木"跟"刺"，不是指罪的大小，不是指地位的高低，并不是说你的这个梁木的罪比较大，他的刺的罪比较小。这个不是指罪的大小或者身份地位的高低，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属灵的人，你是一个非不属灵的人，我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你是教会的信徒，我就可以说，不是，都不是。耶稣这里面讲的梁木跟刺是指梁木是指是骄傲的罪，会拦阻我们，会影响我们。所以耶稣这里面核心要讲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跟我要把我们自己里面更大的罪除掉，我才可以批评别人。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弟兄姊妹，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责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说我已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变得完全，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已经做得很完美，所以我可以指出另外一个人有什么问题。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梁木，常常是指那个骄傲会拦阻我们看见别人的罪的时候会产生的那种优越感。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耶稣不是告诉你跟我，你跟我今天必须做得完美才可以指出别人的错误。那么同时，耶稣并不是让我们去拿这句话去回应所有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什么意思呢？就今天耶稣说的"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是让我们用这段经文去回应所有别人对我的批评。那作为教会的牧师，常常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每当牧师需要去指出别人罪的时候，或者不单是牧师了，教会内部很多弟兄姊妹互相之间有提出警戒、劝勉的时候，常常得到的回应就是不要论断我，或者听到别人会提醒你不要论断人。那这个是常常是你跟我怎么样错误的去使用上帝的话语的部分。耶稣这里面的教导不是让我们用这句话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而是让我们在每一次指出别人罪的时候，或者每一次当我们要去警戒、要去劝告别人的时候，让我们警惕自己的，让我们警醒自己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每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的过错的时候，那么你跟我要自我省察，就是我里面有没有骄傲，我里面有没有偏见，我里面有没有先入为主，我有没有对别人过分的刁难和挑剔。如果有，那这个就是你眼中的梁木。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发现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是喜欢用经文拿来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批评，用这句话。每当别人要批评我的时候，我总觉得，哎，你眼中有梁木，还批评我眼中有刺吗？所以，耶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扔给他，就好像在婚姻当中，在任何的场景当中，上帝的话语变成了我们拿来互相攻击的武器的时候，就很危险，弟兄姊妹。所以这绝不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用这句话的经文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别人对我们提出的警戒，别人对我们提出的，甚至告诉我们我们软弱的地方。所以不要论断，也不是让我们用这句话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批评的，不是让我们用这句经文为我们每一次的过失去辩解的，不是让我们用这句经文去为我们的软弱甚至犯罪当做挡箭牌。反正没有人可以批评我，也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你们都不要加求。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这个社会非基督徒的心态是，你们不要加求我。但是同时也成为了很多基督徒犯罪时候的心理的防线。成为了我们自己维护自己软弱的一个护身符。反正我犯罪，有人来讲我的时候，有人来指出我的罪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不要论断我，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所以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不要论断，不是指不可以判断，不是指不可以批评，不是指不可以提出他人的错误或者罪。不要论断，同时也不是让我们用这句话去为自己辩解，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这不是耶稣这里面所说的"不要论断"的意思啊。两个正面的意思，两个它不是什么意思。那么最后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今天当你跟我说 “OK”，我知道论断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不要论断不是什么意思。那么，接下来留给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跟我今天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个不论断人的生命来呢？这可能是最难的功课。你跟我可以很好的理解什么是论断，什么不是论断。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跟我依然可能逃避不了，常常活在论断人的试探当中。我们当我们明白什么是论断，什么不是论断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想要真实的活出一个不论断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试探，就是你跟我常常很容易陷入到论断的试探当中。很多时候，这种论断不代表我们会说出来。我们对别人的论断，我们不代表会说出来，但是会在我们心里面，甚至会在我们心里面存留很久，存留很久。我们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时候非常不容易被移除，也很难被改变。那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今天我们都有一颗挑剔和刁难别人的心，就是我们常常是对别人充满了刁难跟指责，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是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我们想要逃避试探的根本，怎么样可以逃离真正对别人的论断的试探呢？一个最核心的元素就是你跟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能不能够真实的拥有谦卑的心和从耶稣基督来的怜悯。这是你跟我今天怎么样能够活出不论断人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因为论断人是很舒适的，弟兄姊妹，是人罪的本性。当我们看到一个不符合我的审美、不符合我的习惯、不符合我的性格、让我不喜欢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产生论断是很舒适的，因为你不需要面对任何的挣扎。因为你不需要面对任何的自己跟自己中间的斗争，然后只是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判断，非常的顺理成章，非常的舒适。这是一个论断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就是虽然它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人的罪就是，当你产生论断的时候，是一个很舒适的事情，因为你不需要自己承担任何的责任，就是遇到事情，你非常容易把一切的过错推到别人的身上，将一切的负面的情绪倾倒在对方的身上，把一切的原因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原因。每当这个时候，论断就会产生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论断是对你身边的人，很多时候是对陌生人的。我对陌生人无冤无仇，为什么我会论断他？会，听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可能只是在大街上开车的时候、shopping 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互动。你已经对对方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甚至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我不会跟他做朋友，大概他不是一个好人，等等，类似的想法、类似的观念，很容易在你跟我的脑海当中形成。很多时候，论断来的也莫名其妙。回到家看到什么，我立马就有概念，我已经产生了论断。今天我太太一定没有怎么样，然后今天我先生一定没有怎么样，我的孩子没有对我很礼貌，他是不尊重父亲，等等类似的，很莫名其妙的论断，其实很容易产生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可能只是小小的事情。就是我接儿子放学，他见到我也不讲话，哇，我就很不开心。我说为什么见到老爸不讲话不打招呼？然后我就会以为 OK，他是一个不尊重父亲的孩子，但有可能不是啊。那你发现论断就已经开始产生。然后你开始讲话的，跟他讲话的方式开始变得不一样。你回到家，整个一天一个晚上，对他的态度也都会不一样。论断是很容易产生，无论是对身边的人，还是对陌生人，以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网络的普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一条新闻，一个简单的短视频，一个简单的印象，都会让你跟我很容易的产生某一种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网暴这么厉害的原因。你说这些网暴别人的人跟这个人有仇吗？也没有仇。你跟他认识吗？肯定不认识。他所说的话，他做的事情有伤害到你的利益吗？不见得。但是我就是要怎么样呢？我就是要 abuse 他。那这种的论断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而且越来越怎么样呢？越来越容易产生对另外一个人的论断。用怎么？这是你跟我今天所活在的现实的世界， 所以今天你跟我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不论断别人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实践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不要论断的教导？我给弟兄姊妹三个简单的建议，也是今天给大家的三个简单的应用，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活出不要论断来。首先第一点，你跟我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底神是谁以及我是谁。所以在五章二节，耶稣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通常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负面的警告。如果你不饶恕别人，或者就好像耶稣说的，所有这些看似是负面的警告，背后所隐藏的永远是正面的提醒。当耶稣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的时候，当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简单的让我们害怕，哦，如果我这样对他，别人，上帝就会这样对我；如果我这样对他，他就会这样对我。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警告或者负面的被动的。OK，那算了，那我就不这样对他了，因为我不想这样被对待。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或者不是耶稣这里面的逻辑。这面更重要的背后的是正面的提醒，就是让你跟我知道真正判断的标准在神那里，让你跟我今天知道，你跟我所判断人的量器都是不完全的，都是不公正的，唯有上帝才是有绝对的公义、正直和诚实。而你跟我今天所做的论断，所量给别人的量器，都是怎么样呢？都是隐藏着你跟我里面的虚伪、骄傲跟软弱在里面。所以这是耶稣的意思。当他有负面的警告的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负面的警告，是把你跟我拉到神的面前，告诉你跟我今天真正能够判断人的是谁呢？是神，不是我，也不是你，不是人。所以这是你跟我可以逃离论断的最核心、最根本。因为如果你跟我没有认识到上帝才是那一位绝对的判断者，只有上帝才是那一位拥有所有他需要的进行判断的所有的必要的 information 以及能力以及智慧，而你跟我不具备，这是为什么你跟我今天可以不论断人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每一次当你要进行任何的点评、任何的判断的时候，你首先要问自己，首先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那一位绝对的判断者？所以这是你跟我今天所学习到的，怎么样能够不论断人的最首要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你认识到真正能够判断人的是神，不是人，不是我，我没有权利，我没有责任去定罪他，我只能够指出对和错。你跟我人的能力，我们的责任是只能够指出别人的对错，你认为这件事情的善恶。当然，这些所有判断的标准，我在讲根据上帝的话语，根据圣经的真理。但是你跟我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去定罪一个人。当你要去定罪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论断了。当你指出一个人的对错、善恶的时候，这个不叫做论断呢？当你根据上帝的真理指出一些事情，他的对错跟善恶的时候，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责任呢？但是你想要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定罪他，这个就是论断。所以，因为真正最后判断的不是人，是神。那第二点，怎么样能够活出不要论断呢？当然，最简单或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警惕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和优越感，这个是论断的最根本的来源，没有其他的因素。弟兄姊妹，如果梁木代表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那么你跟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止论断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防止论断呢？就是时刻警醒，为着自己里面的骄傲警醒，在每一次说话的时候问自己，提醒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在上帝的面前诚实，但人有时候可以很诡诈，可以很狡猾。就是我不断的告诉对方，我这样说是为了你好。但是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深切的知道，说我们这样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自己。你不会告诉别人，哎，今天我批评你是为了我自己啊，是为了体现我的圣洁，是为了体现我的属灵的。你不会告诉别人的，而你会告诉别人，我这样，我之所以跟你这样讲是为了你好。但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每一天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里面自己里面的软弱、骄傲、诡诈。无论是对你的妻子，还是对你的孩子，或者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对我们的同工等等，我们需要不断的求神来鉴察我们里面的动机跟目的。只有当你跟我时刻的警醒我们里面的骄傲和优越感的时候， 你跟我才能够逃离论断别人的试探。那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增进了解和沟通。你说，哎，耶稣这里面好像没有讲沟通，没有讲了解啊。那我们很清楚看这里面，很多的时候论断是源自于无知。那这个无知不是指我们在智商跟知识层面啊，智商跟知识层面，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都是一等一的啊，很少在这个世界上有比我们再聪明的了啊，有可能比较少。这个无知并不是指知识或者智商的层面，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我们对别人的状况的不了解，就是我们的论断通常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或者在片面的情况下产生的。就是我们不认识一个人，我们很容易论断他；我们不了解一个人，我们就很容易定罪他。所以，当我们越是了解一个人，当我们越是跟他有接触、有关系建立的时候，才有可能怎么样呢？慢慢的避免论断。你发现，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你很熟悉的朋友做的事情，跟一个陌生人做的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因为我了解他，他这样做，他这样说的目的，或者他这样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坏的，因为你了解他。可是另外一个人这样讲、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你不了解他，所以你会判断这些事情，跟你判断你熟悉的人做的同样的事情、说的同样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跟我的论断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不了解，是出于缺乏认识跟沟通。当然，这个原则在婚姻当中可能不一定适用。因为在婚姻当中，即使双方已经很了解，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避免不了论断啊。这个当然，婚姻总是更加难学的功课啊，比起其他任何的人际关系。但是耶稣这里面要提醒我们的是，先去掉我们里面的梁木，才能够看清对方眼中的刺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需要足够谦卑的承认，我对他的了解跟认识是不够的，就是我对他的了解跟认识不足以让我产生结论。这叫做了解跟沟通呢。所以耶稣为什么讲？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了解的比较清楚，你才能够知道的比较完全，你才能够知道的对方怎么样呢？更加的清楚。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帮助他去去掉他眼中的刺。所以，耶稣这里面的意思其实是让你跟我产生这样的谦卑的态度，去足够多的去了解、去认识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承认说我的结论、我的决定。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不了解之上的。我们要承认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观念、对一个人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了解，常常是建立在了解的不够多的前提下。那需要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你跟我就需要更加谦卑的去了解、去认识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骄傲又始终拉扯我们，因为你发现人也很有趣的，就是一旦我开始有想要论断的势头。一旦当我开始想要产生论断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那这个沟通的大门就会立刻被我关上，我就已经不再想去多了解他了，我就已经觉得我也很少尝试去了解他。即使了解，也只是随随便便的听一听、说一说。所以沟通最大的不只是简单的说跟听，而是我们在说跟听的时候的态度。所以今天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沟通的问题在于，我们听不是为了回应。是为了回应，而不是为了了解。So the biggest communication problem is we do not listen to understand, we listen to reply。这是你跟我今天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无论在夫妻关系当中，还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是听了啊，我有听你在讲呢。可是你会发现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时刻准备着 how do I reply，甚至How do I attack back？不单只是 reply 了，我怎么样回击他？那这个是你跟我今天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当你跟我想要尝试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跟我就会面对这样的难题。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了解说，今天你跟我之所以产生对别人的论断的原因，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这种骄傲促使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去更多的了解对方，不愿意更多的去知道对方现在所面对的处境，以及他所做决定的原因。于是你跟我很容易、很轻易的下了一个结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不够怎么样？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首先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判断力，但是他从来不论断人，因为他足够谦卑，足够了解和认识每一个人。无论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跟他谈话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是面对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而且被公开羞辱的妇人， 在面对所有这些的不同的人事上，耶稣从来没有失去判断力。耶稣知道他们的罪，耶稣也指出他们的罪，但是耶稣带着爱心去教导他们，耶稣带着谦卑的心去引导他们。耶稣基督是你跟我今天美好的榜样，他是你跟我今天如何效法的对象，他有判断人的权利跟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判断是带着爱心和怜悯的心，而不是刁难和苛刻的心。耶稣知不知道人有罪呢？当然知道。耶稣也时刻指出他身边人的罪，但是耶稣就是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此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些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来的并不是要定罪的，那不信的人是会被定罪，但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把人从他的罪中怎么样呢？拯救出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看见事情的对错很容易，知道事情的对错非常的容易。你跟我只需要有足够的常识，你跟我只需要有足够的圣经的真理的装备，你跟我就能够进行对错、善恶、美丑的判断。但是想要逃避试探的心，却是非常的困难。那你跟我时常没有谦卑、没有怜悯、没有爱心，对待他人、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对待我们的邻舍。我们常常容易陷入到论断人的陷阱当中，但是只有当你跟我定睛耶稣基督的身上，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我才有可能怎么样呢？逃离试探的唯一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叫 "Turn Your Eyes on Jesus"，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唯一能够胜过论断别人的试探的最根本的方式。什么时候当你的眼光转离基督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你跟我会陷入到论断的试探的时候。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可以明白，首先我们明白真正判断人的定罪人的是神，不是我，不是你。同时你跟我也明白也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你跟我今天需要更多的怎么样呢？去了解、去认识我想要判断的那个人。你跟我对他的认识是不足够的。你跟我常常怎么样呢？因着里面自身的骄傲跟优越感，常常会产生偏见。那这种偏见常常又会把我们从沟通的必要、从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当中不断的拉扯。那这是一个很负面的情况。但是当你跟我真实的来到基督的面前去效法他、去定睛他的时候，你跟我会产生一个正面的循环，就是你跟我意识到我时常面对着论断别人的试探，那么你跟我就怎么样呢？更加愿意谦卑。去尝试，去更多的了解，尝试更多的去认识，以至于你跟我怎么样更好的能够帮助对方。当你真实的知道他在软弱中、在困苦中、他在挣扎中的时候，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跟我所要做的是更想要更多的去了解他的处境、面对的困难，目的是为了你跟我先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帮他去掉他眼中的刺。由于耶稣最后在结尾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你跟我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可以看得清楚，然后怎么样呢？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人眼中的刺的存在，就好像耶稣并没有否认我们里面梁木的存在一样。你跟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别人呢？你跟我的判断更有意义、价值是在哪里呢？就是你跟我最后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骄傲，了解对方的真实的处境跟挣扎，最后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去帮助他。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效法他的道成肉身，带着谦卑怜悯的心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可以拯救我们的罪。但耶稣眼中是没有梁木的，所以他一直看得都很清楚，他也深知我们人里面的诡诈、骄傲跟挣扎，所以他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人。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无论今天你出自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今天你带着怎么样的性格来到教会，你带着怎么样的背景来到教会，你跟我在教会里面共同操练的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对他人，甚至特别是对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人。那么你跟我的态度始终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谦卑的样式，尝试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为着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教会祷告，让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彼此论断的教会，但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 并不是因为认识了真理，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救恩，并不是因为知道了所谓的圣经的知识，我常常成为一个论断别人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赐给我们判断的能力，你也赐给我们判断的责任，让我们去分辨这个世界的真假、美善、丑恶。但是主，我们却常常滥用你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却常常错误的使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常常陷入到论断人的试探当中。我们再次恳求主你来怜悯饶恕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论断别人，对别人的性格、对别人的喜好、对别人的甚至外貌、对别人的工作、对别人的家庭的背景环境，常常产生很多的论断。我们也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对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常常有很多负面的、无视事实的论断。我们都恳求主你来饶恕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再次定睛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再次看见主耶稣基督你的判断满了怜悯、满了爱心、满了舍己。求主帮助我们去掉我们里面的骄傲跟优越感，去掉里面我们从人来的所有这些不逃出你喜悦的心思、意念和动机，以至于当我们去掉我们眼中梁木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更清，看得更清楚，可以帮助别人去掉他们眼中的刺。求主你帮助我们。我说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